就是人的头脑不再愿意去思考，不再愿意去学习，这是第二大咒诅。只要这个人还愿意学习，那这个人这个人一定这一生是恩典满满的人。脑子只要动，这个人就有生命；脑子有一天不动了，生命就停滞了。那有一些患老人痴呆症的病人在医院里住着，他讲话他没有意思了，他说什么话已经完全没有意思了。那这个时候最能暴露出你平常你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他老人痴呆症时候所说的话，是他人生最活跃的那个年龄，口中常常说的话。那我们去香港一个老人院去探访，有些老人以前很多年前我们都认识的，结果去那病了八九十岁了，老人痴呆了，然后他就在老人院里一天到晚骂脏话，讲粗口，说很粗鲁的话，很过分的话。那大家就很好奇了，那这个老年人在得老人痴呆症之前又和蔼，又礼貌，说话又属灵，常常讲圣经的话语，怎么一老人痴呆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呢？然后熟悉他的人，这跟他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人就说，他呢在多少岁以前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啊，刚好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日子。所以我就回来跟弟兄姐妹劝勉，我说如果我们不想到老人痴呆症原形毕露的话呢，你现在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常常要把神的话语放在脑海中，以后哪怕老人痴呆症的讲的话也是神的话语，讲的也是金句，也是祝福他人。好，这是开场白了，这是一个小破冰。好，今天我们。我们几乎这个门训到尾声了啊！我下个礼拜呢要去德州的米德兰，我要去看傅西秋牧师，要去看潘牧师，呀，会在他们那里有一些分享，所以下个礼拜的门训我就不能够在，所以今天我就讲，可能是这个学期最后一堂课，如果回来的时间还有时间，就18、19号那个周末还有时间，那我就多讲一堂，启示录还有一堂不到两堂的课程，但现在差不多是结尾了。那张雅，你帮我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你的声音没有开啊，张扬。你的声
哦，
儿没声儿啊，有了。
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非常非常的熟悉，可能熟悉到一个地步，大家都不太想再去读了，读吧也不一定有任何的什么味道了呀。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重新再来读一读，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去啊。首先第一个，他说是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张扬为什么11不是12啊？
犹大吊死了。
犹大吊死了。对了，犹大27章5节就讲了，吊死了。 然后马提亚就补充了这个职分。在这个以前呢，在以前呢，当时只有11个门徒，所以他们就去到耶稣所约定的山上。这个山是什么山呢？其实这一次去以色列，我们没有去这个山，因为这个山不确定。这个山呢，就是比较可能的，叫做阿贝尔山，阿贝尔山，阿尔贝山，Arbel，啊，这是翻译成英文。那希伯来这个山，希伯来文的话讲的这个山的意思呢，也是说这个山是一个带着水的山，有水的山的意思了。就是在加利利海西边，所以你面对加利利海的话，西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应该离加百农啊，离这些地方不远，就是有一点点像拿撒勒加百农这个地区附近的其中一座山，但是到底是哪一座山是没有人知道，但是应该是除了比较。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我在想呢，这一座山大概就是我们如果在加利利这个湖往西看去，应该最高的那一座山呀。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与加密山相连的一个不太高的山，它没有加密山高。张扬记得加密山吧？我们去过加密山的，对吧？加密山不记得了。要挨打了，挨打了，这必须挨打。加密山是个很出名的山，它从西北到东南，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横贯整个巴勒斯坦的一座山，在历史上出现相当多的事情呀。你这个上网今天给你一个任务了，张扬啊，把加密山这个词条查一查，加密山知道吧？加密山查一查。呀，你不能不知道加密山。我估计呢，这个阿尔卑山呢，应该是离加密山不远的一个地方，应该彼此呀毗邻的一座山。不管怎么样吧，我们未必可能那么清楚在哪里。但是呢，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一个在加利利海往西看去最高的那一座山峰，就应该是这一座山呀，那我们知道时间、地点，差不多也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了吧。然后，耶稣在生前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就是你们到时候要到我复活的时候，你要在加利利等我呀。所以门徒是根据耶稣的约定去到加利利。去到加利利的话呢，那有很多发生了很多事了，那包括，彼得的3次悔改，耶稣问他3次："你爱我吗？你爱我？"也在那里，你记得那个彼得堂吧？就是在加利利海的那个旁边那个教堂，有一个耶稣站在那，彼得跪在那里的做一个雕像，记得吧？也不记得。我们一路从那走过去，有很多楼梯走上去的，最后有个海边，往左一拐，一个海边，在那里都忘了。教堂在左边，张扬要打了，我到时候把录影放给你，我记得我当时录了你了，石云记不记得？石云，
我
这个
记
彼得堂记得吗？
得，那个雕像应该叫耶稣，那个彼得受职堂吧，那个教堂。
对了，你看石云就记得了，你就不记得了。
加
张
密
扬
山，
自
我
己
们
打。
去的那个地方，有那个摩西以利亚的雕，那个壁画在那个
加密
顶
山，
上。
对了，你看石云是乖宝宝，石云还记得这么多东西，那石云今天可以不打，张扬要打了。要记，
我
要脑
是
袋
一
要
个
记。
很怕吃亏的人呐、啊。如果我花了那么多钱去，我不认真把那些东西都看了的话，我觉得太亏了。 要目有所值才行的，不然白跑了。
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啊，诗云，这是牧师喜欢的，说明你珍惜呀、啊，说明你对身边的人事情很珍惜，知道它的价值。张扬吧，比较傻傻的、愣愣的，然后就什么都忘了，是个蒙福的大宝宝，是吧？这个乖宝宝啊，好不好？那算了，今天暂时不打吧，要回去看看
他
写
年
那篇
轻还
作
有
品。
机会再去呀、啊，我一般去过的地方，我不会再去第二次，所以我去一
你
次
一定
就要
会
像
的，
一次把它记住。
以色列
顺
不一
便
样，
跟你
你一
说一
定
下，
会
这次米兰我不去，因为我去过。
的。OK，这次跟牧师一起去不一样的，知道不？你不能说去过米兰就不去的。你有没有去看过《最后的晚餐》那幅画呀？
没有。
那你那幅画都没有去，你告诉我说你去了米兰。那不得牧师把你掐死才行啊，对不对？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啊，还有就是我
去
两个
吧。
姐姐都在这里，没办法走。
我知道了，逗你了。好的，那地点，圣经的就是地理是很重要的。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在圣地的时间和地点，地理。历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组成了我们所有的对知识了解和记忆的区隔线，你懂我意思吧？你如果要是画画的时候，通常一个平面一个版面，他们以前画家都是打格子的，打好格子以后，然后就把画画在不同的格子里边。那很多这个也是我们学习记忆的方法的。就是当我们把时间、空间这两条线都了解清楚，并且把时间纵向和横向与空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建立起一个知识的网格化了。那以后你把知识放在里边，你就可以记得，你就不需要太累。要不然的话呢，你学完以后，今天学，明天就忘了。那为什么会忘呢？我们之所以会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当中这个网格化没有建立起来。当没有建立好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今天学，明天忘；明天学，后天忘；后天学，大后天全忘光。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学任何东西的时候，特别是跟历史、跟地理、跟事件、跟神学、跟圣经有关的东西。一定要建立这种网格化。其实自然科学也是一样的，你知道，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电脑，它们的网格化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是 formula，一个是 application。formula 就是我们的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化学的反应的程式，对吧？这它就属于所谓的公式，就称为它的基本东西。但是公式只是其中的一个定理。那真正数学、物理、化学、科学所有的东西，真正的困难在 application。application 就是应用。为什么中国的孩子数学好呢？因为他做了大量的数学题海战术，一做就是1000题，一做就是2000题。这些1000、2000题其实就是 application。就是应用，而老美呢，他们学习的方法，老欧、老外他们就比较注重 formula。其实 formula 就如同一个时间，application 就如同一个空间，它也是时空的网格化，你才能把这个知识给掌握好。你要想学好数学，就是两个基本要素，数学、物理、化学也是一样的。一个是公式，一个是应用，这就是这自然科学的网格化的纵横结构。没有这个纵横结构，我们是学不会东西的。那我们学圣经，我们读神学，我们读历史，也是需要有一个网格化的结构，要有时间和空间的基本概念，并且时间的延长和空间的延续。那。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吧，耶稣降临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时代？你知道吗？张扬，告诉我。
汉朝，
你傻呀你！宋朝怎么会是这个时候呢？
汉，
哎，汉差不多，汉差不多，就是秦汉交界的时候，呀，以赛亚的时候是秦，到耶稣的时候就是汉，是西汉，知道吧？耶稣的时代差不多到王莽的时代了，2000年，按照公元零年来算，差不多是王莽的时候，东汉西汉交界的时候，啊，属于大范围在汉朝，对吧？那我再继续问你了，那公元0年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干什么呢？
知识的盲区。
按照法国人的说法，英国人还爬在树上，还住在树上，是个猴子的，笑话他们了，还没有真正发达起来呢，在德国。法国基本上还属于野蛮的民族，属于蛮族。法国要到50世纪以后才开始出来，高卢人才开始出来。德国人日耳曼人呢，要公元后的400年到800年之后，他才真正的所谓兴旺起来。其实罗马帝国是被蛮族人入侵打败的。到了800年、100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整个欧洲已经变成是一个，完全和以前的罗马帝国是不一样的光景了。这些历史的东西呢，我们大概要有一个时空线，有个基本的了解。那今天讲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我们不扩展了啊。我们今天讲的以色列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时间大概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以后呢？他就根据跟门徒所约的时间来到了加利利，来到了加利利，他复活以后，其实有大量的事情发生了大量事情。那圣经的作者就挑选了几件，呀，能够拿得出来跟我们分享，对我们的拯救的主题有说明的，就把它拿出来跟我们讲。那其中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临走要颁布给门徒一个大使命，清楚这一点了。地点在加利利，具体的讲哪一座山，圣经其实并没有很清楚的讲，他就是说加利利的，与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是哪一座山，其实不确定呀。那这一座山有可能在圣经的学者，这比较多的认定呢，会比较多的认为它就是一个阿尔伯山 （Arbel），阿尔伯或者是阿伯尔山，反正 Arbel 这么一座山上，大概就在这座山上。那这一座山呢，对门徒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我猜耶稣的童年和青年成长的阶段。这座山应该是他常常爬的山，他非常熟悉的一座山。那人呢是很奇怪的，人通常到年老了或者离开世界以前，都往往会与自己刚出生的一些事件有些相连，不绝对，但是这个概率很高的。所以这一座山，大家把它做一个笔记吧。呀，阿尔卑山，它不是阿尔卑斯山，它是阿尔卑山。这个山呢？在加利利是一眼望过去是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得到的。我比较怀疑我们好像上过这个山，但是不确定，我没有这个把握确定。但是如果说我有机会以后生活在以色列呢，像这样的地方，我都很想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约了好友吧，相伴，就跑到这里来看一看，呀，很值得去看的。那这里回家也是很近，加利利、拿撒勒应该都是不远，走路步行应该在1天左右的范围。张扬说话，
您不是在那
因
儿
为他
还
是。
遇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女士吗？还跟她，她也是一位基督徒。
啊，对，你要说什么？突然间讲了个美国的律师，是
就
谁
是
呀？
您刚刚说的那一座山，我们是去过吧？
去过，去过。这座山，我们未必登到山顶，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山下一定看到过它。呀，这座山，我自己猜，它应该跟加密山是相比邻的。相连的，这应该是它未必是加密山，但与加密山一定是相连的呀。好，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座山在加利利海周围是非常醒目的呀，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的。耶稣去了一个大家，他和加利利的门徒们都非常熟悉的一座山，就来到山上了啊，OK，17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下面一句话是什么？这一节的后半节是什么？张扬。
然而，还有人疑惑。
你看，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也是疑惑的那个人，就是。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什么人拜他呢？是相信他的人，接受他是主的人。然而还有人疑惑。那对我们来讲，今天也是，这是接受大使命哦。接受大使命以先，有人拜他，有人疑惑他。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我们每人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相信他吗？我们敬拜他吗？还是我们在疑惑他，或者我们相信他却信得不足，却是小信，却是一信二不信，或者一知半解的信，或者对上帝根本不太关心的信，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可能性是很高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对吧？他们是远远的看了耶稣，远远的，很远，看了耶稣。啊，就拜他。那换一句话讲呢，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形象啊、样式啊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记得在约翰福音20章7日的第一日，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记得吧？所以耶稣跟他讲话，他认不出来，直到耶稣叫他 Maria，叫他玛利亚，他突然间醒悟过来，啊，我的主，我的拉比。我的老师，结果他应该理论上应该想扑过去给耶稣一个拥抱。耶稣说：“你现在不要碰我，我还没有回去见我的父。”啊，耶稣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啊，那也让他知道他生命的价值不是这个时候的情绪，乃是他对人对耶稣作为真理的认知，这个来得更加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一个。在一个比较重的一份情感里边，也会迷失的，啊，因为人是毕竟是有血有肉嘛，对不对？也会有就是不同的情绪啦、情感啦，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也容易影响我们方方面面的认知。那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一样，面对耶稣也认不出耶稣，所以他们在加利利的这座山上，在阿尔卑山上，他们面对耶稣，人们还是有疑惑，也是不足为奇的。哪怕是我们相信了主，我们相信了主，我们是不是每时每刻对主都是无条件的信任呢？其实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主啊，这件事难道你不能帮我一下吗？主啊，我给你祷告那么多年，难道你不可以就垂听我的祷告吗？你还是我的主吗？你还爱我吗？那我在牧师的队伍里边，我听到这样的祷告不少的。呀，哪怕你当了牧师了，他也是会对主有疑惑，也是不奇怪。我记得我认识一个牧师，他的孩子在他 忘了多少岁，50多岁的时候吧，就开始吸毒。儿子已经20多岁了，开始吸毒。这个牧师死的心都有，跟我讲的时候，他王牧师，我不知道我遭什么灾，遭什么咒诅，我这一辈子，我从很少年、青少年的时候，我就把生命奉献给神，我一辈子都没有打过世界上的工，我一出生就是服侍神的。怎么我的儿子会最后吸毒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甚至最后对神产生怀疑，产生了疑惑。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牧师，你知道吗？你是我的牧师，你是带领我的牧师。当年我在挪威的时候，你从北美跑来，专门带领我，啊，专门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带着我走。他说哪里是我带你，是你带我，对北欧都不熟悉。我说是。”这个衣食住行啊，还有这个地理环境啊，人间人事环境，我比你熟。那属灵上是你带我呀，对吧？所以他是其实带领我的一个牧师。但是我们关系慢慢走近的时候，他也分享他内心的痛苦。我有一次问他，我说：“你对主疑惑过吗？”他当然有了。我说：“什么时候疑惑呢？”他牵扯到他心上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儿子吸毒。他就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劝没有用，怎么说无济于事，结果最后他就走到一个地步，说：“主，你就取走我的性命吧，我也不想活了。”就是他到达这么一种地步。所以这个时候的门徒对耶稣有疑惑，大家不要引以为好奇，也包括我们自己，有一天也有可能走到一个对主产生疑惑的地步。换句话讲，大家不要把服侍主的人过于理想化，这句话大家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大家不要把服侍主的人偶像化、理想化、绝对化，他们都是人的。我们普通人所有的一切的七情六欲，一切的这个皮肤、骨骼、肠胃、五官。该有的他都有啊，而且他也并不见得样样都比别人好。我往往我是看见属神的人呢，服侍神的仆人呢，往往可能就有一样、两样，可能就那么几样是神所用的，其他都不怎么样。听懂我意思吗？往往蒙神使用的就一样，可能。就一样，你就有一样被神拣选去使用了，其他的还没有来得及去调整。这些门徒也是一样的，他们跟随了其他的门徒上了山，心里还疑惑呢，就上山了；心里还疑惑呢，就来见主了，见到主面还是疑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心里有疑惑，就以为奇怪。要信得过主，哪怕我们有疑惑，神也仍然带领我们。神不会因为我们心里有疑惑，就撇弃我们，不理我们。因为当时能够上山的人已经是范围很窄了，不是很多人的，就是11个门徒，再加上这些跟他们走得比较近的人。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疑惑真的不要以为是一个终极的审判，是一个绝对的，就是绝望，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一生啊，所走的路往往都是带着软弱的。耶稣把这个这么刚强壮胆的大使命，其实他赐给那些并不是多么刚强壮胆的门徒，乃是蛮软弱。蛮没用的，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而已，所以有人疑惑呢，不要引以为奇怪，因为你也会疑惑。所以当你看见别人疑惑，心中心存怜悯的时候呢，那你反倒蒙了上帝的喜爱，好不好？不要把这个觉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好，那我们看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都赐给我。 啊，这是大使命的源泉，就是耶稣的权柄从父那里来，耶稣的权柄从神那里而来，耶稣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当耶稣有所有的权柄的时候，他就具备一个审判的能力在那里。不过大家注意，这个所有的权柄在原文当中，它不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多数，它是单数，所以它不存在说吃饭的权柄、睡觉的权柄、喝水的权柄、干活的权柄、赏赐的权柄，那么多权柄要加 S，不对，权柄只有一个呀，它不是指各种各样的权柄，而是指一个完全的权柄，是从父手中接过来的属天的权柄，而我们正是靠着这一个权柄，与他一起分享天国降临的大使命。大家可以看看提多书2章15节讲的也是这个意思。所有的权柄，它不是，它是一个集合名词。这个希腊文这个字的所有权柄，在19节，这个讲到那个万民。这个万字和这个所有的同一个意思，20节讲的都 everything all together 和常不断的重复，其实是同一个字根，同一个字根就指的所有的 everything all together 每一样东西的一个，它不是一个数量的累加。它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抽象概念的集合体。对，知道这个观点就好了。天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呀，所以他不没有一样权柄没有赐给耶稣。换句话讲，我们之所以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意思，也在从这里来的。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意思就是我们奉的是全宇宙、全天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这里，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呢，大家懂我的意思吧？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活得很软趴趴的，无力呀，无力感，就觉得好像我们活的就是那么的软弱。然后说话也唯唯诺诺，眼睛看人吧，也是往往是闪闪烁烁，不敢正眼看人。Why？我有的时候就面对一些软弱的基督徒，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够不要如此这般的胆怯呢？能不能不要如此这般的，这种小信呢？你要知道，你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拥有全天下、全宇宙所有的权柄，大家听得懂的意思吗？All the authority, all the rights，所有的权柄，没有落下一样东西。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这个祷告是去到那一位全天下中最有权柄的那一位的手上，权柄在那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权柄好像不知道去哪了，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不是这样子。这个权柄是全宇宙所有的权柄，根源从这里来。好了，有了这一个前提之后，19节，张扬帮我读一下。十九
所
节，
以你们
二十。
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个所以是承载刚才16、17、18这个所说的内容，最核心的就是第18节，因为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呀，你们怕什么怕呢？为什么不敢去跟别人传福音呢？你就跟别人讲呀，耶稣基督是主，呀，耶稣是爱，耶稣是弥赛亚。你当信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像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带着权柄去说的，不要怕任何人，对谁都可以讲这样的话，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怕呢？能不能不害怕呢？能不能从此不再害怕呢？呀，我们今年去欧洲，我也盼望我们短宣队员张扬，你会跟我一起去了，就是也是抱着这么一个心。不要靠人的势力，不要有一个传统的习惯，我们直接学习依靠神。所谓的短宣，其实就训练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就应该有的习惯。平常可能没有这个习惯，借着教会的短宣就建立一个习惯，让自己成为拥有耶稣基督权柄的人。见到一个人，能不能坦然无惧，两眼聚焦？直截了当、毫不犹豫地对他讲：“耶稣基督是主。不要想着好大喜功，不要想着好像有多少人的承认，乃是计较一下你将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所有的性格、你的性情、你的软弱、你的刚强，都在这里得到上帝的眼睛的看顾与检验。”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这个若是不思考，我们这一辈子可能也就最后就落入一个茫然的境地了。所以当我们去到北欧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多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的相交。不要学习去藏，不要学习躲，就把生命坦然的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想这一次会安排一些让弟兄姐妹可以坦然分享自己生命见证的机会，至少最后一天吧，有一个见证分享会吧，大家都分享一下自己的生命，就是可以拿出来分享，越新鲜的东西越好，讲一个小见证，每个人都尽可能的讲一讲，我这段时间这一个月这一年或者这个夏令会，我们有什么样的收获体会。领悟和感受，这个是给我们可以分享的。这个分享很重要。然后去到任何地方都要抱一个福音的心。我们要训练一个怎样的东西呢？我们要门徒训练就是训练一个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向任何一个人传福音的。而这个人之所以跟他传福音，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我当然倒不是说绝对反对过去的华人教会的方式，比较熟悉的方式，那就是说，牧师或者教会的领袖带着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像以前我们去到台湾，然后去到一个教会，去到一间学校，当地的教会的带着我们去他们，就是安排好的一些活动，我们就被安排好像，各样的内容讲完，我们就走了。好不好呢？也是好的。好就好在当地的教会弟兄姐妹已经安排好所有的东西，那我们就会比较便利、比较方便把事情做完。但缺的是什么呢？缺的就是我们每一个队员忽略了一个我们自己可以跟神祷告的，我们自己可以求从神那里求来旨意。我们要习惯一个由神那里给我们带来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往前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晓得这样经历神的经历是更加宝贵的。但是我们并不排除，也不拒绝有跟当地教会去结合、联合的这种方式，也是一件好事。我正在考虑明年的短宣呢，我们可能就去一下英国。我正在跟英国的一个教会联系。可能我们明年带个短宣队的，直接在英国见面，跟当地的弟兄姐妹有些交接了。因为英国现在呢，出现一个比较教会井喷的一个光景。原来十来二十人、二三十人一个小教会，现在突然间变成100多、200多人的教会了。因为香港反送中，很多香港人就移民 到了英国，他所谓的海外护照嘛，BNO 的护照，英国是接受他们的。他们到了以后呢，教会人数也突然间增加了，啊，那弟兄姐妹也去了那里。我觉得这一群人也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呀，他们可能有许多一肚子的话，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场景，我想也是上帝去医治他们。帮助他们，祝福他们，呀，也鼓励他们的这么一个机会吧。所以我正在跟英国的教会联系，说不定明年我们有一个机会去英国。英国吧，我也不想去伦敦，伦敦太大了，心也比较容易散。可能我找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地方，就安静在那里。那现在还在为这个祷告呢，我最近心里边有这个感动。那我觉得讲英文嘛，大家毕竟还是会稍稍方便一点点，但不绝对。这是我一个想法，请大家为这个祷告。就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重要要记住，我们手中是带有握有权柄的，有主所赐的权柄。主耶稣基督是拥有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呀，主有权柄，我们奉主的名，可以赶鬼的，鬼来了我们不怕的，呀，有任何的困难也可以去迎刃而解的，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主得胜的，呀，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要知道的一个最根基的前提，就是不要怕，只要信，那。这今天第一个功课，我的希望大家能够写一个功课。请问，在我生命里边，曾否，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权柄呢？或者说，耶稣基督的权柄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大家写写这个题目，思考一下。这是今天第一个题目，大家思考，好不好？好，接下来。19节，照样再读一遍。我刚回去讲第18节。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个所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去哪儿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你们要去，这是我们教会每年我们都要走出去的原因之一了，大使命的吩咐嘛。所以你们要去呀，能够走，能够走，能够走出去今天自己生活的环境，离开本族、本家、本地，去天父指示你的地方，这是一件这一生当中何等蒙福的事情。所以你要去。这个"去"是包括了宏观、狭观、年度、月度、季度，然后每周、每日的这个"去"。"去"是一个集合概念，"去"是一个抽象概念，"去"是一个日常概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去"与"不去"差别很大。当我们人的脚步离开自己本族、本家、本地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大使命。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总是纸上谈兵、口上谈兵，我们与大使命就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大使命的第一步就是要走出去。呀，每年我们至少要有一个机会走出，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本家。那你不能天天在外面不回家呀，所以哪怕在家里住的时候呢，也要心里想着，我如果去买东西，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你手上也请你带几张福音的单张，哪怕写一张小纸条，耶稣爱你，也可以。你说我没钱买，没关系，在一张白纸上写一句耶稣爱你，这个小纸条交给。对方也是传福音，所以没有借口，没有借口说 传不了福音，我又没有这个，又没有那个，没有的。所以我们教会带领门徒去传福音的门槛是很低的，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有三服四律的训练呢、啊，或者是你有比较好的福音单章啊，当然有，很好。但是我是假如你什么都没有，你也可以传福音。你如果能够去到人的面前说耶稣爱你，很好，说一句耶稣是主，很棒。如果能够说一句请或者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那已经去到高级班了。但是如果说能够再往前走多一步的话呢，就不随便浪费你的草种、你的谷种、你的麦种。那就先跟他交朋友，有个福音寓公，先跟他交朋友，建立信任的关系，然后渐渐的把他带到主里来。你像上个礼拜或2个礼拜前吧，那我们有一个小组，要带领2个妈妈信了主，这就很宝贵，说明他平常是有用心，有做准备。有做预备的，对不对？结出一个福音的果子是蒙神悦纳的。那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做得出这个事情？因为他走出去，他离开自己的家了，离开自己的房间了，离开自己的习惯了，离开自己的势力了。所以你要去，但是去的时候呢，我们很重要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不能说单单傻乎乎的跑出去吃餐饭的回家，什么事都没干。你出去的核心呢，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留意啊，他没有说使万民做主的信徒，他说要做 disciple，是要做主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概念呢？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那开玩笑，你带着一个人信主，他就一定跟随主吗？不一定吧，可能信2年就走了，前门进来，后面就跑了。多少教会的人都是如此这般，最后就失落了。所以，我们领人归主的要想的，不是单单把他带到教会来，乃是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借着教会的肢体给他互动，使他成长。但是最终达到这个目的。他今后能够他带领其他的人，门徒和信徒的区别，信徒可能比较多的管自己，我信了就好了，甚至可能是个礼拜天的信徒，门徒就不是单单自己信，门徒是除了自己信，还要带领身边的人信。你衡量一下你是信徒还是门徒，就看这个，你是不是一个领人归主的人？如果是，那你是门徒。如果这么多年来你都没有带一个人信主，说明你的生命还停留在信徒的阶段，信信就好，别太认真。很多人是这样子，对吧？那我们是怎样的人呢？呀，耶稣的旨意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是我们使没有信主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前提，是不是你自己首先要做主的门徒呢？你不做主的门徒，你怎么叫别人做主的门徒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带领孩子，我们养育儿女的核心也在这里。每一个人可能都很想把自己的孩子带领好，会不会啊？很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孩子，有没有？可能这个心愿大家都会有，对吧？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希望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呢？有自律，对吧？早上起床，晚上睡觉，按时吃饭，上课，该做的事情把责任负好，这是生活的基本功。但是你也不要以为这很容易，很难的。今天能够做到一个有自律生活的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三餐饭准时吃饭，呀，晚上。不要太晚睡觉，不要玩那么多手机，不要打那么多电子游戏，就单单这几样就不容易，对不对？非常不容易。 那你要想让自己的孩子做到这一点，你自己要不要做到这一点呢？啊，我认识很多的父母，通常他要求孩子这么做，自己不做。那你说孩子会做吗？一定不会的。我记得我两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我就跟两个孩子讲，我说，请你们不必按照爸爸口中说的话去做。如果爸爸做不到，你可以不听我，你们有一个不听爸爸的权柄，就是当爸爸自己不做，只是嘴巴讲，但自己不做的时候，你也可以不做。当爸爸来说你，哎，你为什么不做呢？你就可以说，爸爸，你也没做。我说，当你这么讲我的时候，我马上第一时间悔改，保证不生你们的气。你们是有说爸爸的权柄的，我们一起来到圣经当中一同的成长，爸爸愿意改。所以记住，爸爸绝对不是家里边的最高权柄，耶稣才是。当耶稣成为一家之主，成为一家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容易谦卑下来。所以教养儿女的核心，就是与儿女一同的成长。同样，我们带领门徒的奥秘也是和信徒一同的成长。门徒与信徒一同的成长，一同的生命互相的磨合，铁磨铁就磨出刃来，成为主所可用的器皿。讲的是这个。没有哪一个人，他说他是完美的门徒，然后带领一个不完美的信徒，生命就如此这般的成长。不会的，一定是一个不完美的门徒带领一个比较新鲜幼嫩的后来者，在后的人，然后带着他一起成长。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是相互的，相互的铁磨铁，磨出刃来，一定是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可能我看到你的缺点，你也看到我的缺点，那就互相勉励呗。这跟父母与儿女的成长，门徒带领信徒的成长是一个道理。你要想让你的儿女成为一个好的儿女，请你先把你自己的生命呀，去求主来改变。你不改变，你的儿女也不会改变。同样，你带门徒也是一样。你希望带领出一个蒙神重用和喜悦的门徒，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去改变，你不要去奢望别人生命会改变，不会的。你怎么带，他就跟着你怎么走，他不会听你嘴巴怎么讲，而是看你怎么活。那你可能会说：“哎呀，牧师，我没能力啊！”你说的好听，但我做不出来呀。我怎么做我也做不到那一步，怎么办？谁都是面对这个问题，不是你呀，汝道不孤啊！几乎 everybody 人人都面对一个生命没法改变的难题、瓶颈，对吧？那你问一下别人吧，哎，张扬，你这个习惯怎么改的？对不对？石云呢？为什么你能够把加密山也记住了？然后彼得受洗礼这个教堂你也记住了，哎，你怎么会这样子呢？哎，张扬刚才说了，我怕吃亏，我去花这么多钱去的，我不记得我就亏了。那我牧师就给了一个好的鼓励，我说石宇，你这是珍惜，你懂得珍惜啊，就做你的朋友是很划算的。为什么？因为你珍惜你身边的人。我看见你去一趟以色列。这么多东西你都记住了，我知道你是个珍惜别人的孩子，你是个珍惜身边事的孩子，对不对？那我会觉得有什么事我都很想与你分享，因为我知道与你分享，你下次还会珍惜，对不对？张扬，你今天不珍惜，可能明天你会珍惜。你今天听了石云的这个分享以后，哎呀，石云姐真好，石云姐姐能够有这样的见证告诉我。给我一个鼓励，你思域能做得到，我张扬也能做到，阿门，对吧？张扬，别转眼睛，同不同意啊？都有可能嘛，只要是个人，他是人，我是人，为什么他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也尝试一下呗。那我也去做着，做的有困难，哎，思域呢？为什么我记这个加密山的时候，我就记不住呢？你怎么记的呢？哎， 刚才是问了一个 what，现在就继续问一个 how，怎么记？那可能石英没有说了，等一会儿就问他。可能石英就说：“我把这些都做笔记了，晚上睡觉前我先做好一个笔记，回到家我整理一个笔记。”哦，原来还要做笔记。好，下一次我出去，我也说第一天我去哪里啦？什么时间去的？和谁一起去的？我听到什么，想到什么，看见什么，我做了什么，做个笔记。我刚才跟小九也是这么讲，我说你这次来，我说今天其实这个教会，华人教会缺一环，就是你应该把你所见到的人事情啊，都做个笔记。比如说，你就到了北美以后，你就把你所见到的牧师们呐、传道人呐、师母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啊，做一个人物传记，或者不需要太复杂，每人一个见证，北美或者美国也好吧，华人教会的牧师师母见证分享集，哇，这一本书的很值得写，谁愿意写？这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发的，真实的生命，今天很缺这个东西啊。今天大家讲很多圣经的道理和知识，但是不太多是讲一个人面对圣经的真理，他怎么活的，他怎么遇到困难的，他怎么面对挑战的，他怎么胜过软弱的，他怎么把自己生命破碎的，神是怎么带领的，哇，这些很宝贵，所以。小九，我刚才给你提了个建议，还有效啊，你仍然可以去考虑写一下。你来到北美，现在去的王岛那学习，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身边很多的同学啊、朋友啊，从王岛牧师开始嘛，他养蜜蜂，都在北美的出名的。我都想在我的地里边养一些蜜蜂。小九，你跟王岛牧师讲，说王保罗牧师也想养养他的蜜蜂。拿几箱，他叫他过来看我，带几箱蜜蜂过来，我把它买过来以后，在这里我就产蜜蜂，然后卖到我们 McKinney 的那个 downtown 去，或者就其实没多少弟兄姐妹分就好了，我也没想着做什么生意了，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我是想，上次在纽约见的孙牧师，他就说有一个 business，一个货柜，每年就可以赚5万美金。那是我成可意没结婚以前，我就跟可意讲，我可意到我这来，我就顺不是运一个货柜车过来，然后你在这买一个小房子，就在我的地里面住，然后就管好这一个20还是40的货柜，每年就有5万到10万美金的收入，这多好啊，对吧？那你。多的时间就跑去传福音嘛，经济上没什么压力了，这很轻松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我听着挺好的。然后弟兄姐妹经济上解决这负担以后，赶紧抓时间去传福音去。我反倒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还有待看什么机会去落实吧。但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对准大使命，大使命的第一件事情要去。第二件事情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意思？我稍稍解释一下，这个万字就是都啊，everything，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all，所有的权柄，这个万和那个都是同一个字，所有的权柄，万民也是所有人，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得救的人是少数。在神的眼中是少数，但是在人的眼中却不是少数，却是万民。因为我们不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我们理论上见一个人，我们就要传一个人。我们不知道谁是，信主和不信主，得救不得救。我们尽忠心，不管见到谁，我们都跟他传福音。他听就领受，不听也是他负责。但是我们去传，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我们的心是尽我们所能，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相信耶稣的人， 跟随耶稣的人，这是我们对福音、对使命的基本态度。而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走到一个地步，替神去下结论。哎呀，我看这个人这个样子就不像是信耶稣的了，不要跟他传福音了，啊，他不配得到福音的，不要下这个结论哦。讲这样的话容易抢夺神的权柄，抢夺神的荣耀，而我们要做的就向万民传福音。呀，不管谁，只要来到我们生命的圈子里边，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奉父子灵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里我稍稍讲一下，首先这一句话指的是教会生活，因为洗礼浸礼呢是一个教会行为，不是哪一个个人的行为。呀，我也是极其不太同意一些事情说，好像因为我是牧师，因为我是长老，因为我是做带领的，我走到哪里自己为所欲为，想干什么都可以。其实你没有这个权柄，你的权柄一定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所以为什么说是教会短权队、教会的退休会、教会的夏令会？教会的传福音是恩德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的，所以奉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什么时候讲呢？洗礼的时候，张扬记得吧？牧师洗给你们洗礼的时候就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施洗，记得吧？我在主耶稣基督问你们，你们说阿门，那我就给你们敬礼敬。这是个教会行为，所以一个教会行为才有耶稣基督的权柄，才有上帝的荣耀，才有永生的应许。呀，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释放。”所以教会的权柄是很大的。呀，不要小看教会的权柄，就当教会，在捆绑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 for life，他是一生都在捆绑中。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曾经是做过一件事情，执行过一次教会的纪律。那这个教会的纪律呢，是对了一个教会的，所以资历比较老的。因为他有很长时间在教会里边的傲慢、张狂、羞辱他人，然后就是伤害他人这样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就在半年之内收集了若干次，好像是六次还是8次的他的一个言行的记录，请弟兄姐妹签好字。收集好所有的证据，就教会就找他谈话，说你不可，今后不可以这么去羞辱他人，不可以去那么傲慢、张狂，去对人的态度非常恶劣。他已经比较盲点了，我觉得他未必是用心对人很险恶，倒也没有，但他习惯了，对人一张口就是好像就要骂人。一张口习惯了就是要训斥人，一张口就好像是，他必须要给人一点颜色来看，他习惯了，但没有人敢讲他，教会10来年都没有人敢讲他。那我去了以后呢，我觉得他这么不对，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我说你应该是，态度是温柔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开教会的执事会。我刚到那个教会，他呢就跟我前任的那个牧师，就在执事会拍桌子瞪眼睛大吵起来，然后我吓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回到办公室，我就流泪祷告，我的主啊，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以至于你会让如此不荣耀你的事情在教会里发生？后来那个前任牧师走到我办公室，告诉我：“哎呀，你不要介意了，你们挪威人 从挪威来的人太软弱了，我们美国人就是这么豪爽的，说完过去就没事了。然后我就说：“这是你们的传统吗？”他说：“是啊。”我说：“但是按照圣经上讲，不是应该有话和和气气的说话吗？为什么这么凶巴巴的呢？”我说：“这个我是有点不习惯，因为我习惯的就是凡是按照圣经的标准嘛，没有圣经的标准，你另外再创一个标准，我就不习惯了。”后来那个牧师就跟我讲：“哎呀，你不要那么介意，也不是每件事都要按照圣经的，有些呀不那么严格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不同意了，这样子，我还仍然还是觉得主内的人讲话呢，应该是和气的，应该是温柔的，应该是有礼貌的，呀。所以最后的教会决定给的一个纪律处分了，呀，那他最后没有面对，没有接受处分，他就走了，走了还带走教会不少人，觉得好像教会多亏欠了他。他说教会是从他家里开始的，他功劳很大，教会不应该这么对待他。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教会做一点事情，也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情而已，你怎么能够为你的言行，为你的罪孽？去找一个空子，你来钻呢，这个不对的嘛。不管怎么样，最后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以后，我一直劝他回来，我说你回来接受教会的管教，这是彰显神大爱的一个机会，你不要这样去与神相对抗，因为你现在这么离开呢，你就落在教会的捆绑中。他离开教会，算到今年。刚好20年，刚好20年。我有的时候也会常常为他祷告，我的主啊，我说这个弟兄被教会捆绑了20年，他还有机会回来吗？你就带领他的脚步吧。啊，在我的记忆当中，像这样类似的事情不多，加起来伸手也不见五指，大概就是两三件、三五件，不多了，不超过了。很少的一些事情，但是也还是有。不要忘了，教会的权柄是这世间中除了基督以外最大的权柄。那个弟兄或者其他的弟兄吧，他离开了教会，没有回到教会来恢复这个关系的话呢，他是一辈子受到捆绑的。回到天家去，即使得救，也是蒙羞愧的得救。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呀，千千万万不要走到这样的境地当中去。好，这是第一个点要讲。不止圣灵的名是有带的权柄，啊，施洗和施浸这两个概念稍稍解释一下。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呢，比较容易说洗礼，对吧？但是我们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比较多的是浸礼。那这个区别在哪呢？呀。从浸信会的角度来看呢，这首先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耶稣就是接受浸礼，在约旦河，呀，约翰给了整个人浸在水里边，那是一个浸礼，对吧？耶稣的榜样，呀，那当然也有罗马书6章1到12节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支持与印证，那当然。洗礼也有它的道理，比如说，他说彼得在耶路撒冷一次带领3000人信主，而圣殿山没那么多水，所以应该是拿着水在头上洒一洒水，意思意思就好。但是这毕竟是个例外啊。然后你看到他在那个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他也同样。是在给吕底亚，他们也在河里边洗礼，就是浸礼了。所以浸礼其实，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旧约的洁净礼也是整个人泡在水里边的。呀，你今天去到哪怕阿拉伯人，我们上次去约旦，去到摩西击打磐石那个地方，看到一些。阿拉伯人在那里那个池子时，他这个活水了， 给人有个洁净力，也是整个人进到池子里边，穿了一身衣服，然后进到池子里边，也是完全进到水里边去的。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是更加多的符合圣经的教导吧。当然，我也不绝对那么的死板，看你什么情况。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医院里了，我们也教会也做过这个情况，已经濒临死亡了，得癌症了，也没有能力再跑到水里面去浸了。那我们就在教会里边给他有个祷告，给他有一个点水礼，给他洗礼了，这个情况也是有的。有一些身体不行啊，时间不合适啊，但只要有机会，我仍然主张人是应该接受敬礼为好，这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典型代表了，这是我们需要去留意、需要去需要去把握的。那另外讲讲三一论，他这里讲的父、子、圣灵，是三个位格，却只是一神，这是三一真神。那今天很多的这种异端呐、邪教啊，或者说是极端呐、偏差，都比较多的会拿三一这个真理的东西来讲，他是反对三一论，这比较奇怪了。我在国内有一些非常好的原来家庭教会的领袖，很好的关系。有一天突然间告诉我说他不承认三位一体了，我就问他你这个想法从哪来的？他说是韩国的一个宣教士去到中国，去到他们家住了3个月，就把他给带偏了，带到那边去了。我怎么说都没用，最后跟我关系也好像破裂了，我觉得这个蛮可惜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奥古斯丁也讲过，我们对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呢，我们可以认识的比较模糊，不太那么的清晰，可以接受的。本身圣经启示的不清楚，我们知道就是三个位格，但是一神三而一，一而三，对吧？这讲得非常清清楚楚的，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了解。就是三一真理的核心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如果对三一真理的认知，我们持否定态度呢？那我们甚至连救恩也都会失去了。这是当年奥古斯丁说的话，对我们今天仍然产生重要的一个影响了。好，张扬20节读一下。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怎么不出来陪牧师了？就让牧师一个人待在这里，你于心何忍啊？张扬，这个小朋友，
你刚
对
才有
吧？
点犯困了，
困了，困了就困，困了就睡，让大家
现
看看
在。
你怎么样睡的。
吓醒了。
下醒，一觉就吓醒。哎，我看到有一个叫 U 打的，不是 I 打。就出了一个 Yoda，你是 Ida 还是 Yoda 呀？这么可爱这个名字，Ida 是你吗？还是 U
牧
还
师
是？
是我呀。刚才按那个名字的时候呢，就一点的时候就点到那个 U，就是旁边嘛。所以，哎呀，算了，我说今天就叫 Yoda 吧。
你想想，本来 Ida 还没有说要打谁。你前面加了个 you 要打的就是你啊！你说你怎么办呢？怎么样？怎么逃也逃不过去了，挨打。你就是
怎么？我觉
一
得像
打
犹大呢。
犹大，哎呀，那更完蛋了，叫犹大挨打。你说你这个事儿惹得大了吧？好，我们来看看
糟
二
了，我
十
还
节
得
啊。
变性了。
完了，你事儿闹大了，现在你这个不得了了。 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大家记住，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意思呢？艾达，你知道吧？这个 Yoda 呢，是那个 Star Wars 里边有一个有一个那个小老头绿色的，他就叫 Yoda，记得吧？Star Wars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都有他，好像他有一次死了，第四集就死了。Yoda 那个老绿颜色的那个老头，还会飞的，能力很高的那个。
糟了，我今天刚好穿了绿色的衣服，所以就叫个这个名字吧，也就算
对，
了
多
十
了
一
一个
回。
叫 Yoda 了。张
对，
扬，你上给他起了个新名字叫 Yoda，是吧？对吧？好，这里边就讲的什么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指的是主教训门徒的一切的话，包括大使命，其实讲的就是 Bible，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讲到。查经、主日学、门训，都是遵照这一句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我们为什么要自己灵修、祷告、读经？为什么要敬拜？为什么要每个礼拜讲道？为什么我们要门训、主日学？等等，这一切都是大使命的吩咐。正因为这些都是主所吩咐我们，所以牧师要写讲章，要写预备灵修。写灵修，也要写教案，也要写很多的诸如此类的东西。那目的何在呢？因为要遵守主的大使命嘛，对不对？凡主耶稣吩咐的，都应该教训门徒遵守。这是主的一个吩咐。我们今天作为主的门徒，请你把圣经读好。请你把神的话语记忆好，请你把神的话语整理好，请你把神的话语呢结构好，请你把神的话语咀嚼好，请你把神的话语消化好，请你把神的话语变成生命的活水流出来。这是我们遵照主的大使命的吩咐，所以。一段经文，当你要讲的时候呢，我就鼓励你们，哎呀，不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的方式，我要写一篇讲章，我要讲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通常我要读100遍，大概我预备它的时间是2个礼拜，这2个礼拜的时间我一定把它读100遍，我尽量让自己跟神的这句话语呢。就是柔合在一起，你就想方设法把它揉啊揉啊揉啊揉啊揉到你的生命里边去。我这个比喻的说法，你能了解到吗？有点像是我们的夫妻关系，有点像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有点像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有点像我们好朋友的关系。就想方设法，好朋友是想方设法都想在一块儿，对不对？朋友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朋友的概念就是不需要有任何的原因，也没有任何的压力，他就想在一起分享生命。所以耶稣那时候跟门徒讲：“从今以后，我看你们为朋友。”所以朋友这个观念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世界上的文学、历史、哲学都没有在耶稣在这里给朋友赋予的一个新的。一个观念，新的一个定义，完全超越我们对朋友的认识。朋友一，他不依赖血缘，对不对？二，他不依赖利益。三，没有任何的压力。四，是心里边心甘情愿的付出。四，甚至两肋插刀的摆上。他是无条件的，朋友这个爱。坦率讲，是比夫妻、父母、儿女的爱来得更加的清洁，更加的超然，更加的让人难以琢磨。你认真想，谁能给朋友下一个定义？不好下的呀。你会发现，你这一辈子走完了这一辈子人生当中，你有几个朋友呢？不多的，大多数是伸手不见五指的。 能够称得上是你的朋友，数量不多的。为什么呢？就是朋友甚至不会因为误会而 separation 的，你知道吧？当然，从生活的规律来看，朋友是朋友有时，非朋友有时。一个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所以，朋友是具备一个in the beginning 和 end of the friendship。朋友有开始，也有结束的。你想想，我们从小到大，幼稚园的朋友，你还有几个在呢？大多数都不在了。小学、幼稚园的朋友，我现在还有一个是有来往。时不时他在微信会给我发一个消息，他就发一些小孩子的可爱的，他也比较在国内的环境比较敏感嘛，不太敢跟我说什么。有的时候偶尔他回应我一两句，我大概我们都心领神会了。他妈妈有一些需要，我也会寄些东西过去，也是无条件那跟他算是从1965年到现在，哇，多少年？50年了，快60年。他跟我同一年出生的。所以，我跟他的关系是60年，一个甲子的关。明年我跟他就有60年的交情，60年的交情。从起初5岁多的时候，我跟他就是朋友，到今天我66岁了，跟他还是朋友。有一天可能我们因着死亡的原因，我们的朋友关系就没了。但是有些朋友关系未必是死亡的，可能搬家。我有小学有个朋友，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郭穗华，姓郭的郭，穗是广州那个穗，稻穗的穗，中华的华，郭穗华。那他爸爸呢？就1968年就转业了。转业呢，就去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当党委书记，跑那边去了。那什么原因走我们也不知道。但当时我跟他在小学，我们班同班同学嘛，是关系最好的。从那离开以后，再也找不到他，他也可能没有来找我，我也可能找不到他。所以我跟他朋友就有开始，有结束。我下农村的朋友，有些是完全没有来往了，关系很好的，完全没有来往。当时的农民很多的朋友，我回国还会去看他，当年我的山同户。但是久而久之也不来往。当兵的战友，当时在战场上那都是过命的交情，很好的朋友。但是打完仗了，回家了。他回他的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要讲的观念就是，朋友是有开始，有结束的，友情本身不是永恒的。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朋友关系都把它抽象成如同跟主的关系一样，结是不可能的。在世上的朋友，可能大多数都是 in the beginning。In the end，有开始，有结束。我上一次门训就跟大家讲过这个友情的问题。这个友情的问题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是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的，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讲这个有朋友的关系是很少见的。他把他的主动跟门徒交朋友，未必门徒把他当朋友啊。大家记住我的意思，朋友呢，可以是出自一方的邀请，那要等候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也回应，那就真成了朋友。如果对方不回应，这个邀请是无效的。懂我的意思吧？耶稣主动的用他的权柄，用他的恩典。用他的怜悯 去向门徒发出了一个朋友的邀请。啊，你去看《约翰福音》14章、15章，这个两章经文把这个经文把朋友的关系讲得淋漓尽致，最后讲的葡萄树和他的关系。当然，我们跟耶稣不是单单朋友的关系，是个立体的关系，其中有一个侧面是朋友。所以，耶稣主动在我们面前演示了一个朋友观，这是这个世界不认识的。根本，我们其实说心里话，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朋友。如果耶稣不演示出来，我们甚至不知道朋友会结束的。我们比较多的人的大多数的比较多的，会把朋友比较定义比较专注在朋友的 in the beginning。朋友的起初，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多的会在乎到朋友的感觉。好朋友的感觉是很棒的，想想都觉得很美。你看张扬，我看你的打瞌睡，我就知道你是我的真朋友，知道吧？因为你一点都不介意，对吧？在牧师面前，牧师你讲的多 boring 啊，多沉闷的，你看我都睡着觉。这是真朋友啊，对不对？这真朋友才会这样。如果稍稍狡诈一点、奸猾一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牧师，你看我多认真就听课呀。那你没有啊，你是我的真朋友。你告诉我，牧师，我 so bored, I'm so boring, you're so bored 呀。开玩笑的，逗逗你了，让你赶紧醒过来。所以留意，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平常不熟悉的道理。你看他演示了一番所有朋友的关系，这个朋友关系也是人际关系，朋友有长朋友、短朋友呀。那个你读那个读博洋的那本书《丑陋的中国人》，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没有读过，鼓励你们读一读。我是1987年读的这本书的，我去1987年9月30号，我从深圳的罗湖入的香港关，然后我就很急的就跑到这些铜锣湾这些2楼书店里边去买了一大堆什么《争鸣》啊、《动向》啊，和一些这样的禁书，包括这本《丑陋的中国人》，当时中国不许卖的。我就在10月4号搭飞机去挪威的时候，从香港搭飞机，我就在搭飞机的这个路上，把《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读完，买了我就马上读。博洋就有一个习惯，他讲到某一个人的时候，他都称呼吴友，吴友，蒋介石，吴友，冯友兰，吴友，胡适，所有人都他的朋友。很有意思，我当时觉得博雅你可能都不认识这些人，都没见过，但他把称他们都是朋友，很有意思。我觉得博雅他对事物的领悟力和参透力啊，是超过我们许多人。他这也有一点点效法耶稣这种味道在这里。我主动与你交朋友，当然他不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他是不谋而合，不小心碰上，让我把他两件事放在一起。耶稣主动的跟门徒说：“我从今以后把你们当朋友。”意思就是你们要不要把我当朋友呢？这是你的选择，朋友不是勉强的哦，对不对？如果今天耶稣跑来跟你说：“张扬，我要把你当朋友，好不好啊？”你可别那么说好，别那么快说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说好的时候是在乎你的感觉，甚至是个虚荣心。朋友是要付代价的，朋友是要付代价的。那接下来问你愿意为朋友舍命吗？你愿意为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吗？马上就撅着嘴巴了，对不对？愿不愿意？马上就犹豫了。朋友的意思。不是单单一开始的感觉良好，朋友的意思，你要付代价，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是江湖义气，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是能够为主摆上，这是朋友。 朋友要付代价。那朋友呢？除了 in the beginning 的感觉和励志付代价以外，还有一个我上次讲了，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再多讲一遍。其实朋友还有一个 ending，怎么结束这个朋友的关系？那耶稣跟犹大就结束了这个关系，因为犹大一直不把耶稣当朋友。耶稣主动邀请犹大，我们当朋友呗。犹大小朋友，我们来拍拍手，做个好朋友好不好？犹大一开始也跟你一样啊，好好好，我管你的钱，我雇你的吃，我跑你的腿，做你的事儿，很高兴的，能够跟随一个可能会按照我的心意把整个罗马帝国赶走，把以色列国给复兴起来，哇，我奋锐党的党纲全在乎你了。这难道不是我一开始信耶稣的目的吗？我开始信耶稣的目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唯一的一个目的，想救中国。我是90年信的主，89年刚刚过去，89、64刚刚过去，我当时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如何救中国。如果基督教，如果耶稣不能救中国，那我就不信了。这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初衷，我的居心，我的动机，哪里是朋友啊？其实我把耶稣当做我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留意，我们可能大多数人把朋友都当做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阿门。这是我们的朋友观，朋友基本上没用就不做，不交朋友，有用才是我的朋友。这是犹大的朋友观，他不了解，呀，那彼得那个时候的朋友观呢？搭顺风车。彼得说："主啊，我除你以外，我还能信谁呢？你那有永生之道，尽管我对永生还不太了解，但我搭个顺风车。所以门徒对朋友观是不了解的，包括我们在内。"我们极少有人对朋友真正了解，特别是对耶稣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朋友观，我们大多数不了解，也无法了解耶稣的心胸，无法了解耶稣的智慧。他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朋友观，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你是不是我的朋友？其实这个朋友，在耶稣基督所展示的朋友观，他讲的是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为此我们一同去舍命，我们一同去摆上。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同去为主摆上，就是朋友了，就是朋友了，而且是永远的朋友。但是有一天，也不表示我们当中有人不会变的。犹大都变了，为什么当中就没有人会变，没有人可能变呢？完全可能的呀！我从30多年前牧养教会到现在，我就发现教会啊，真正走到最后的硕果仅存的那几个人不多的，不多的，大多数都被剥离了，慢慢就大浪淘沙，都走了。最后留下来的就是那个少数人能够进天国的，就那几个人，很多不了了了之，不信就信了。现在回想起我当年起初在奥斯陆，挪威，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会，我今天回去可能够找到当年信主的不到10个人，5到10个差不多了，5个人有的，10个人有没有打问号的？当然有一些去世了，老人家，所剩无几的，所以朋友是有限的，朋友是有可能会有一天遇到一个 ending，会结束的。这里面产生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当曾经的朋友有一天不是你的朋友了，你怎么对待他呢？这是我们讲的朋友的 ending 的问题了。有一些原来是我们的同工，那现在不做我们的同工， 怎么办呢？按照我的老我，按照我的习惯，恨他们，讨厌他们，拒绝他们，不来往他们。这是我们老我们都很容易这么做事情。但是这个账你跟主无法交啊，你怎么跟主交账？有一天主会问你的，哎，那曾经在教会的某某某，还是你们的同工，自从他离开以后，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想问题呢？这个账跟主没法交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求神帮助我们。当一个友情、一个 friendship ending 结束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还有爱？我们是不是对他还有祝福的心？这是检查、查验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生命的光景走到哪一个位置，就在朋友这一个侧面当中。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自我的查验。耶稣对犹大是卖主的人呐、啊。我要是彼得，我要是约翰，扇他两巴掌，打他两巴掌，踢他两脚，多解气啊，爽啊，对吧？而且好公义啊，对不对？好圣洁啊！你看希特勒当年去杀犹太人。就这么一个心态，好啊！你犹太人杀上帝，我替天行道，把犹太人全杀，对不对？今天的反犹都是这么样的观念呢、啊，因为犹太人杀了上帝，所以我们打反犹。这次哥伦比亚、纽约、美国这么多大学反犹，不都这么来的？好像替天行道。觉得能够真解气，帮上帝解决这些人。但是，当彼得、当约翰问耶稣，那犹大今后的结局怎么样的时候，耶稣说：“与你何干？你并没有一个从我这得来一个审判他、批评他、恨他的一个权柄。你看，这耶稣仍然心里边对这个犹大。”还保留一个有爱的田地的空间在这里，他没有再踏上一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挑战：凡是过去是我们的朋友，今天不是我们的朋友的那些人，求神帮助我们，永远对他们怀一个祝福的心，要有一片爱的田地。记住这个道理，因为耶稣是这么做人，耶稣是这么对我们的。耶稣对我们说，包括对犹大，所以我们不要在心里边产生任何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就有恨的意思。那我们其实自己心里边有一天跟神交不了这笔账的，我们需要去活出这个真理，我们需要活出这一个生命出来。这不是一个知识，它是一个生命，是需要我们去慢慢在圣经里边一步一步跟随主的话语，慢慢的磨合。磨到有一天你到位了啊，体会出来了，主啊，原来你的生命是如此这般的奇妙，主啊，我要选择当年你这一份情谊，你这份友情，求你保守我，不要一开始凭着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情绪，好啊，好啊，好啊，做主的朋友，耶，阿门，好啊，棒啊。其实那个不是友情，只是我们的情绪。只是我们的 emotion 在这里激动而已。但是上帝要的是恒久忍耐的爱。为什么？爱是不容易的，爱是一个决定，爱是需要我们忍耐，而且是恒久忍耐。既然是忍耐，就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感觉。如果你对一个人爱的，哇！痛快、畅快淋漓，一点困难都没有，那个不是爱，那个不过是个 feeling，不过是个感觉而已。只要是讲到爱，一定是要有忍耐的，而且是恒久忍耐。这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当我们把耶稣持定终身，直到永远，当做我们的好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好朋友喜欢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去传福音。就会把他讲的大使命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使命不是靠嘴巴，不是靠知识，不是靠能力，是靠生命。靠什么样的生命呢？ 其实就如同友情般、朋友般的生命，如同耶稣所说的这种朋友般的生命，把耶稣也当作朋友。我跟你此生一生一世的这个友情之道，永永远远。主啊，谢谢你把我当朋友，不再把我当仆人。其实我就是你的仆人。好，做个祷告，结束在这里。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呀，今天应该是我们5月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门训了。下个礼拜我要去 Midland 去探访潘牧师、探访傅牧师他们。呀，希望在那里有一些能够给他人带来益处的服事。主，求你就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主啊，求你祝福傅牧师和潘牧师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呀，也希望我有机会成为他们的朋友，成为关心他们、爱他们的人。呀，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给我这样的服侍的机会，可能今天就是最后一次，那我也希望回来以后18号或者是再下个礼拜还有2次机会，呀，求神就给我们行程上的可能性吧。我希望18号这个周末这个礼拜六，我们还有一次讲，我希望把启示录最后的一堂到2堂课给讲完，完成这一次门训。这一年的课程，然后下一次我们就到9月份的这个服饰，我们又开始了。说每年就是开一堂门训的课程，讲一年。我们这一年的课程，谢谢你的代表，啊，谢谢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惠和平安当中跟随主的脚踪。也为了今年连持续参加并且做功课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我们知道，凡是做功课的弟兄姐妹有福了，因为他们做功课的时候就有一个完整、不缺乏的、不错位的领受主你的心意的恩典，这是相当不容易。做门训的本身也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机会啊！主，我们谢谢你呀！是驴子，是骡子，是马子，有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拉出来溜溜呀！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
好
门。
了，上帝祝福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年来与牧师一同陪伴我一起走到今天。